现在我们要来看马太福音哦，这是院长委托我要教导你们马太福音。在教导你们马太福音的时候，我想我不会单单像主日学这样来教导你们，因为这是没有太大的益处，因为你们都是神的仆人，以后你们要回去牧会，你们需要懂得怎么解经，整个的解经的过程，整个的方法，要怎么从这一段的信息里面提炼出一些的信息来帮助弟兄姐妹哦。所以在整个的过程里面，我会比较专注那个的方法啊。当然我会告诉你那个马太福音里面它基本上经文的意思是什么，它的内容它的意思是什么，但我比较希望的就是说能够尽量的让你们看到，当我预备马太福音的时候，当我们看马太福音的时候，它背后的方法是什么。What is the methodology? 那个的方法应该是怎样的来行哦？首先我们查考每一本的书的时候，你一定要明白那个书的作者是谁啊，这样你才能够找到那个作者的原意。你要明白那本书是写给谁的。所以打个比方，罗马书是写给谁的呢？罗马教会。罗马书是谁写的呢？保罗。这样你就能够知道当时候他的背景啊，大约他的时间，这样你在诠释那一本的书信的时候你不会错。所以同样的，首先我们还没有正式进入马太福音的时候，今天我会先讲一些的方法，一些的原则，然后我们下个星期的时候我们就正式进入到整本的马太福音。首先马太福音的作者应该是马太写的，这是根据传统这样的说因为马太福音里面没有说这是马太写的，但结果马太福音里面它有一个的标题卡塔马太翁 Evangelion 什么意思呢？就是翻译成英文就是 according to Matthew Gospel according to Matthew Evangelion 就是后面的一个 像一的那个就是福音卡塔就是根据马太的福音，所以原文的时候是根据马太的福音英文翻译的时候就是Gospel according to Matthew， 这个的标题在远古的时候就有了所以也没有人晓得这个的标题是几时有的。所以根据传统，根据早期教父们他们而言，他们认为就是教父们他们认为马太福音是基本是使徒马太写的这也可能也就是为什么在四本福音书里面只有马太福音他特别的强调马太是一个税吏。因为税吏是一个当时候他们基本上犹太人很憎恨的一个的职业你用什么来比喻呢？就是好像打个比方汉奸就是出卖犹太人的，然后是为罗马帝国为希律王而做工的。他们做什么工呢？就是收税，他们收税，然后在收税的当额的时候他们往往都是贪官，结果他们会把大量的那些的收来的那些的税银一部分进入他们的口袋，然后再把一部分交给希律王或者交给罗马帝国执政的掌权的。那结果希律王他不是犹太人所以也是犹太人他们不喜欢的因为他们犹太人他们就失去了他们就亡国了，所以他们一直希望能够复国。所以你可以看到马太福音里面马太就被指呼为税吏只有在这一本的福音书里面他是这样的。在马太福音十章三节菲利和巴多罗麦多马和税吏马太亚勒菲的儿子雅各和达泰，所以你就可以看到这里马太应该是马太写的了，因为他结果他称税吏马太是犹太人很讨厌的一个的称呼往往应该是自己才会这样自己称呼自己，如果是你的同学，你的一同就是跟随耶稣的其他的使徒，他们在称呼马太的时候可能不会这样直呼称呼马太为税吏，因为这是当时候犹太人不喜欢的一个的职业。好，也可能也就是因为马太他曾经是税吏，所以你结果你在看马太福音的时候他特别的关注就是关乎钱财的教导，所以他记载了很多有关耶稣讲到钱财的教导。所以你看马太福音17章24到27节就有关这个收店税的事情 和合本翻译成收丁税。所以每一次你看到我放这一个的挂弧的时候啊，就是说我取自和合本啊，可以吗？但基本上我大多数的经文我都用和合本，但有时候我会参考新译本，有时候我会参考吕正中译本啊，待会我会再解释多一点。但是这里的时候，因为旁边我放收电税，那个是新译本的翻译，所以旁边的时候我放一个挂弧是和合本啊，不然的话其他所有的经文应该都是和合本。好，所以17章24到27节你可以看到马太有专注就是有关耶稣教导钱财的事情，有收电税啦，然后18章23到35节王要和他的仆人算账，又是关乎钱财的。20章1节到16节就又有一个的比喻，是一天一个一钱银子进葡萄园做工就是专注这是一天的工价是多少。然后26章15节27章3节到10节就清楚列出耶稣被出卖的时候是30块钱被出卖的。然后28章11节到15节又可以看到，就是马太就记载了那些的看守耶稣身体的兵丁他们受了银钱贿赂。所以有可能就是马太因为他是税吏，所以他比较敏感这是可能性。我没有100%的证据但 这些都是推测。好，所以马太他是税吏，如果他是税吏的话，他是一个所谓的一个的小官员，所以他应该是能够使用希腊文来写圣经的新约圣经是用普遍上大多数的经文都是使用希腊文而写的。而当时候的门徒们他们惯常使用的语言是什么呢？你们知道吗？门徒他们惯常使用的语言是什么？亚兰文或者希伯来文希伯来文如果能够书写希伯来文的话，他应该要需要受一些的就是特别的训练不然通常他们都是用就是亚兰文或者用希腊文来讲话普遍的一种的希腊文来沟通但是如果他用能够写希伯来文的话，通常都是那些的拉比，好像保罗一样，或者很精深的希腊文的话，他必须好像是保罗一样有研究的然后他的文法都蛮美的。所以税吏他应该是有受过一些的教育，所以他能够使用希腊文来写福音书。当然有一些的早期教父后来他们说有可能就是马太他原本的那这本马太福音是用亚兰文写的，后来被翻译但结果这个的证据我们找不到只能凭着早期教父他们所说的一些的事情我告诉你们。好，所以写作的时期呢教父们例如 Irenaeus 俄立根这些都是很早的教父们他们都记载的就是他们认为马太福音的写作的时间是很早写成的应该是什么时候呢？应该是在主前70年前写的你怎么知道是主前70年前呢？因为你可以看马太福音5章23到24节12章5节到第7节23章16到22节24章1节到第3节的时候，当马太谈有关圣殿的时候，你应该可以看得到就是那个圣殿还没有被毁，所以他在记载所以如果毁了之后他可能会就是写作的时候说那时候耶稣这么的说，但现在圣殿已经不在了。所以我们就凭着这些的依据，然后我们推论说这本的马太福音应该是在主前70年前圣殿被毁之前的时候而写的，所以你就知道那个的时间的范围好吗？如果你是说主后70年的话，这样结果有一点的危险。什么危险呢？因为马太福音里面记载了耶稣一些有关圣殿被拆毁的预言，如果你说是主后70年写的话，这样那些耶稣讲这个的圣殿被拆毁的预言，结果就是什么呢？有可能是什么假的然后后来马太看到这些事情发生了之后，就是一些新派的学者他们经常喜欢讲的马太看到这些事情发生之后他才写下来说耶稣预言这个的圣殿被拆毁，因为没有一块石头会在另外一块石头身上上了。所以你就知道在历史中有一位的将军叫提突斯提图斯后来他做了罗马帝国的君王，他在攻打整个的耶路撒冷的时候拆毁了整个的圣殿， 把每一个圣殿的那个砖、那个石头啊、每一个放在另外一个石头身上，完全的拆毁。因为据一些的传统而言，这个圣殿的石头与石头之间的缝啊是用黄金镶的，所以他们在烧毁整个的圣殿的时候，发现哎有黄金流出来，结果提督司他就命令所有的将士把石头每一块拆开来，然后取掉那个的黄金，所以整个的圣殿就按耶稣所说的完全被销毁拆毁掉了，好吗？你们随时都可以发问的哦，好 OK 你们不用怕顶撞我我不会太不会太老，我大概39岁而已比你们大一点点，有些比你们小一点点，所以你们把我当成可以当成我是你们的朋友，好不好？我把你们当成神的仆人。好，我们来继续的来看呢，马太福音呢，它有一些的独特之处哦，是其他的福音书可能比较少看见的，就是马太他会使用大量的旧约圣经。他为什么要使用大量的旧约圣经呢？因为他要向犹太人证实耶稣基督就是那要来的基督。基督是什么意思呢？基督英文叫 Christ， 希腊文叫 Christos。 基督是什么意思？不完全。受膏者，很好。什么受膏者？祭司、先知、君王，这些都是在旧约中里面受膏的职分哦。所以在希腊文新约圣经里面被称为基督旧约的时候被称为什么呢？弥赛亚。对，弥赛亚是什么？希伯来文Messiah 英文。然后希腊文新约的时候就称为什么？基督。所以基督就是弥赛亚，弥赛亚就是基督。基督是什么呢？基督是受膏的君王、祭司、先知，这些都是旧约中里面受膏的职分当然你所说的不完全错，因为这个的受膏的先知、祭司、君王都要拯救百姓，好吗？所以圣经中这个的基督的这个的概念是受膏者。所以马太会使用大量的旧约圣经来证明耶稣基督就是基督，就是那上帝应许以色列人众先知的那位要来的基督，那位要来的弥赛亚。所以你从这里的时候你可以学到一个的方法，这个的方法就是使徒们他们每一次在证明耶稣的时候，他们使用什么方法呢？他们使用圣经，他们用圣经来证明耶稣。所以我们也要依据同样的方法，当你不要异想天开，想要用科学，想用哲学，想用各种的方式来证明耶稣，因为真的没有东西可以证明耶稣的。连甚至耶稣他说他证明他自己的时候，他告诉犹太人说，按你们的律法说只要有两个人做见证，然后耶稣接下来说什么呢？我父见证我，还有第二个见证人是谁呢？我见证我自己。所以耶稣基本上他不接受任何人的见证的，所以他的父见证他，他见证他自己，因为没有人可以配得见证，就是证明上帝，他是绝对的的那一位哦。如果有人可以来证明耶稣的话，哇，他真的好厉害啊，他都真的是比耶稣还厉害。所以你看到耶稣经常在世的时候，甚至使徒在世的时候，他们证明耶稣是用什么方法呢？用圣经、先知的话来证明耶稣，甚至耶稣证明他自己的身份的时候，他也使用旧约圣经来证明他自己。所以你看福音书的时候如果你会细读的话，你熟悉旧约圣经的话，你看福音书的时候，四本福音书的时候，你会发现使徒们都大量的使用旧约圣经。为什么呢？要证明耶稣基督就是众先知们所说的那一位。所以你看耶稣后来他告诉门徒说，律法与先知都指向我，摩西都论到我，好吗？所以整本的旧约圣经都是在讲到基督，讲到耶稣。所以我们基督徒不要把旧约圣经丢掉明白吗？你不可以把旧约圣经丢掉，因为旧约圣经跟新约圣经，后来等一下我会慢慢的，如果有一天能够的话，主许可的话，我会让你们看到他们彼此之间的关系，因为它的本质上是唯一的，它的精神是唯一的这个是要教到以后要教神学的时候才能够告诉你们。好，你们有问题吗？ 好，我们接下来看啊，马太也特别的关注旧约的律法，尤其是耶稣如何解释旧约的律法所以你们我们不要太过单纯的就说，哎呀，所有的旧约律法都被废除了，没有，耶稣说没有废除，耶稣说什么？被成全了，他要成全整个旧约的律法，因为他需要被为我们就是守住律法，完成律法，明白吗？所以不是这么的简单的，所以你就可以看到马太他特别的关注耶稣怎么样的解释旧约的律法。像打个比方，耶稣就在解释十诫的时候说，你们不可动就是不可奸淫，不可奸淫的时候，在马太福音的时候你就可以看到耶稣就解释了十诫里面这个不可犯奸淫的律法中背后的精神，就是当一个人他里内心里面他起了淫念的时候，就什么，他已经犯了法明白吗？所以耶稣就你就可以看到马太他非常专注就是耶稣怎么的解释应用旧约中的律法，好吧？好，然后马太也特别的就记载了许多耶稣有关耶稣的直接的教导就是比较大块的比较多一点的，所以少了马太福音你基本上会少了一些蛮重要的一些的耶稣的教导，所以有四本的福音书，马太、马可、路加、约翰，所以马太福音里面就记载了一些有关耶稣比较大篇幅的一些的教导，例如登山宝训马太福音五章到第七章马太福音也记载了一些其他福音书中没有的细节所以有一些的细节你必须要从马太福音里面来寻找路加、马可、约翰都没有记载，例如好像有博士从东方来到耶路撒冷约瑟一家逃往埃及，这些是路加福音、马可福音、约翰福音里面没有记载的。好，我们接下来看呢，第二页。现在我们教你们一些基本的一些的解经的原则，这些都是很简单的原则，因为这个不是释经课程，所以我只提一些很简单的，因为我起初以为是一年级的学生来，所以我就准备了这个，但无所谓，我相信你们可以做一个复习。你们如果要更深入的话你们可以问我，所以这个不是释经课程所以我只列出一些基本简单的一些的原则。首先我们在查考书信的时候，我们需要选择圣经的翻译，你必须要知道在神的国度里面有这么众多的翻译在翻译的时候他们都有一些的原则就是他们翻译圣经原文圣经的时候有不同的原则来翻译，一种是叫直译法 literal 直译法就是那个的字它不做任何的就是修饰或用现代人能够明白的话，它尽量就是按照原来的意思原来的原文用那个字而翻译出来。这样的直译法有 KJV King James Version 亲王钦定本对，英王钦定本还有 ASV American Standard VersionNASB New American Standard Bible 吕正中差不多也可以算是蛮直译的但以我没有办法我不知道应该把它放成就是中等动态对等法还是放在直译，它其实在附属在这两者之间吕正中的翻译你会发现它蛮厉害的，他是燕京大学的一个的教授，他独自一人翻译了整本的旧约和新约，这也可能是为什么后来普遍上华人教会不采用他的圣经，为什么呢？因为是一个人翻译，和合本是很多学者翻译的，新译本也是很多学者翻译的，但吕正中译本是谁翻译的？就是吕正中，所以也这是有可能为什么华人教会普遍上不会使用吕正中译本。然后吕正中译本它有一个的特色，就是它就是按直译的直接这样翻译，所以有些时候我在参考的时候我看一些的原文的时候，我发现吕正中译本它就很接近原文的，它把原文的那个意思完全的就翻译出来，所以是值得参考好，另外一种是中等动态对等法 Moderate Dynamic Equivalence 这样的一个的翻译法有ESV English Standard Version 然后和合本还有新译本还有 NIV New International Version NIV 我是不太喜欢的，虽然我用了 好多年了，以前在前旧的教会，然后他们教会都鼓励人用 NIV， 但 NIV 不是如果你说要做严谨的一些的圣经的研究的话， NIV 不是一个较好的一个的翻译啊，但是它很容易读，很容易明白啊。ESV 是比较好一点的啊， English Standard Version。 和合本和新译本呢，那些卖和合本的那些的圣经公会的那些的牧师博士们，他们都会批评新译本的不好啊。新译本的圣经公会的牧者还有博士们，他们推销新译本的时候也会说和合本什么不好。所以我不敢说我把全本的圣经都看了，但基本上我看，我查马太福音还有罗马书的时候，因为我这几年我真的是有好好的去读，然后有些时候我需要参考原文的时候，我发现有些时候和合本比较精准，有时候新译本比较精准，所以他们没有说一个绝对说这个是比最好的，那个不好，哦，明白吗？但是和合本可能因为在华人教会的历史悠久啊，所以结果和合本现在已经可能享有了 KJV 的一种的独特的一种的权威哦。你知道有一些的教会他们只能用 KJV 的，其他的译本都不能用，明白吗？但是我是比较不会这么拘谨的，我不会这么拘谨。所以和合本和新本我都觉得他们有他们的贡献，他们的好，但是那一些如果他们懂原文的一些的国内的一些的牧者们，他们就会说他们不喜欢新译本。国内的传道人牧师都不太喜欢新译本，原因是因为新译本很水，就是翻译的就是好像很通俗、啊，就是失去了那种的美和雅啊。和合本很美很雅，新译本有时候翻译的就是为什么翻译到这样，就是好像普通人在讲话，好像我说话一样，普通话一样啊，就是没有那种的华文的水平水准，好吧？但我们结果都可以参考的啊。你们再看这个，慢慢的可能以后我再告诉你，因为有些时候你会看到和合本有一个的翻译，新译本有一个的翻译，哇，结果怎么办？不同翻译哦，那你不可以说新译本一定错的。结果如果你会英文的，你去翻的时候，你会发现有超过一半的英文翻译是跟着和合本一样翻译的，另外一半的英文翻译是跟着新译本翻译的，哇，糟糕了。但如果你又会原文的话，你再回去看的时候，你又发现了这个原文的时候，其实它可以翻成 A 也可以翻译成 B， 啊，结果你怎么解决？有没有这样的事情呢？有啊。所以接下来慢慢的我会让你们看哦，当我们进入到马太福音的时候，我会让你们看见，所以问题不是这么简单的。我要把一些比较深的东西教给你们，好吗？所以因为你们要做传道人的，所以要给你们比较深一点的，我尽量在我的有限里面给你们一些比较深的一些的资讯的。好，所以另外一个是广泛动态对等法，这样的翻译有 Good News Bible、 New English Bible、 New Living Translation， 他们都是翻译的非常容易让人读的。很多的酒店都有一个叫 Gideon Bible 的它就应该是属于可能是 Extensive Dynamic Equivalent， 就是广泛动态对等法这种的圣经。好不好呢？好，我是透过这样的圣经，后来我读了之后我自己信主的，所以我们不要太过严厉的去批评。当然他尽量是用当代的人能够明白理解的来翻译，所以在翻译的过程当中会失掉一些原文一些的意思。另外一个是 functional equivalence， 功能对等法结果他这样的翻译有 living bible， 有 the message。 这样的翻译方法呢，它是结果是作者就好像有点是灵修的这种的。这两本的圣经不太鼓励你们拿来做查经用，这个是可以自己灵修看就好，因为他们真的是不太管，就是那个的到底跟原文会不会很接近，他们尽量按他们的理解，然后他们就这样翻译出来了所以可以拿来灵修而已，不要拿来做一个的圣经的查考。好，所以比较严谨的查考圣经呢，至少需要使用中等 动态对等法，然后你们也需要参考一些直译法literal translation， 然后我们再来就是你们在预备讲章的时候做一些的释经的工作，你们需要参考不同的翻译，好不好？所以有些时候有些弟兄姐妹他们问我一些经文，我看和合本的时候我看不懂啊，结果我去看，我看一本，看新一本，哎，懂了多一点点，后来我再跑去看英文的时候啊，结果我就更加明白啊，因为有些时候和合本有一些的翻译它是比较远古的中文，所以有一些的意思是我们今天的华人可能不太熟悉的，所以如果你会懂多一些的译本的翻译的话，是对你有益处的，好吗？如果你们只会中文的话，你们可以的话，你们有生之年你们尽量学英文，尽量。但是如果真的不可以的话，也不用紧哦。为什么要学英文呢？因为基本上大多数的好的著作有95%都是没有翻译成中文的，有95%这么多，真的。所以如果你们可以看英文的话，而且英文的圣经的译本是蛮多的，我只是列出一点点而已。因为英文的整个的西方的世界，他们接受基督教，他们研究神学，他们研究圣经是比我们更长远的历史，所以如果我们能够知道一些英文的话，是对我们有一些益处的，好不好？好，现在我们来继续看啊。首先你看福音的书的时候，你一定要又有一个的概念，就是其实旧约新约它是基本上福音书是在解释旧约，它是在解释旧约是怎么被应验的，它是怎么被成就，怎么被完成旧约中的应许是怎么就是透过耶稣基督的道成肉身怎么被完成被应验。旧约呢，它是在预言耶稣基督的到来，它是新约的一个的基础，所以他们是彼此之间他们是连贯的，是有关系的，明白吗？结果如果你自己或者有一天有机会的话，你上一些的圣经神学的课的话，你就会发现基本上旧约跟新约他们是同一个的本质，因为他们所建立的整个 的神学是在同一个的约的应许最主要的是亚伯拉罕的约。所以如果你看路加福音的时候，你就可以看到为什么会有先知就这么的说耶稣的降世是有关亚伯拉罕的约，上帝就是上帝他遵守了他对亚伯拉罕的承诺，以至于耶稣基督诞生。所以基本上整个的新约它是建立在亚伯拉罕的约我现在考你们我要看看你们的程度。旧约的圣徒他们是怎样的旧的什么很好你们有基本的那个因信，所以因信然后亚伯拉罕就被什么称义，被算为义。所以新约的圣徒呢也是因信被算为义，所以你可以看到他整个的救恩是一样的，旧约的圣徒是怎样的得救，新约的圣徒同样也是怎样被得救。所以旧约与新约之间它的本质是其实是一样的，它的精神原则也是一样的。新约中你找到的诫命有关律法上帝的吩咐，你在旧约里面也可以找得到的。打个比方要爱人如己，旧约找得到吗？找得到。要全心全意来爱主你的上帝耶稣问律法师，律法师就说要全心全意的来爱上帝，然后还要爱人结果这些都是在旧约里面能够找得到的，明白吗？所以旧约里面的精神原则其实跟新约是相似的，是一样的。还有许多大量的预言，就是有关将来的新天新地，上帝的国度在地面上彰显的时候，都是在旧约里面出现的，还没有被应验。所以你们不可以说旧约都是什么旧的这个是错的观念。旧约里面有许多有关将来要发生的事情，例如在以西结书，例如但以理书，明白吗？例如以赛亚书有问题吗？
是我是最近我思考这个问题，我觉得让我们很困惑的是因为我们把旧约称为旧约，而把新约称为新约，就好像有两个约这个样子，可是其实是一个约，所以可能
是两个约，但是他们是联系在一起的。
是所以是否可以找一个比较好的名称来代替旧约？
不可以，因为圣经是这样称它为旧约，然后称新约为新约，所以我们还是要，因为新约是更好、更美的。 虽然旧约与新约的本质是相似的，是义的，但是新约是更好更美的，你看希伯来书的时候你就可以发现了，好吗？所以旧约的啊，对。对了，我这个 我来今天上，我等一下我会给你们看一些希腊文，基本上是来跟你讲你们不要自卑哦，因为出去了之后啊，有一些很坏蛋的人，他们上了一些希伯来文和希腊文哦，他们就专门欺负你们，好，他们拿一些希伯来文希腊文来欺负你，你基本上你不用怕他的。等一下我会用教你们使用一些的工具，你不没有上的话，你真的也是不用怕他的，因为没有一个人能够说我翻译的比这些的学者还翻译的好，已经有这么多的翻译了，尤其是如果你会英文的译本的话，你不用怕他的，真的你不需要怕他。你说你英文不好，你可以查字典吗？明白吗？啊，你不需要怕他的啊，因为真的现在啊，国内是整个的环境很不一样，有许多哇从外国留学回来的，他有一些原文的背景啊，结果他们专门会欺负你们，真的不要给他们压倒，不要怕他们，真的，啊，好不好？好，我们来去接下来我们来看哦，你们在预备福音书的时候，你们一定要有这个对观福音的概念哦，就是说你们在如果有一天你们要查考福音书的时候，你们要把就是三本的福音书放在一起看。为什么叫对观福音呢？对观福音通常指的就是马太、马可、路加，因为这三本福音书他们是有很大的相似点的。所以结果这些的有些的新派学者结果他们就哇说为什么这么相似，结果他们有很多理论。早期传统里面就有一些的人就说可能是马可路加后来抄了马太里面大部分，但是今天的新派的学者他们就会说结果是有一个 Q 本，结果这个 Q 本不见了，然后每一个人就是抄来抄去，结果什么都是他们的讲的，但是他们没有办法证明，都是他们的理论，这些你们听就好，明白吗？他们说什么 Q 本啊，然后是马可，然后路加，然后马太，他们这里抄那里抄，这些你不需要去理会的，这些是他们学术界他们自己的讨论。有一些的我曾经遇过一个博士，就是拿这些的卖弄这些的知识来，然后因为他讲一些没有人知道的东西嘛，哇，全部每个学生就说哇啊，真的有些我们真的不知道的，如果真的有你不知道的东西你不要理他，因为一定是有点问题的，真的是有点问题。所以我们在查考福音书的时候你至少要看马太、马可、路加。约翰福音是比较独特的，所以它不会跟马太、马可、路加太过相似，但是有些的事件约翰福音是跟马太福音是记载同一个事件有，但是最主要的是马太、马可、路加，然后约翰福音也是要参考，其实四本福音书你都要看。如果当耶稣讲一个教导的时候，同一个教导的时候往往都会出现在其他福音书，耶稣讲使徒们记载一个事件的时候你要注意看上下文哦，你要确保是同一个事件，然后你把它拉出来，然后马可路加、约翰，然后你要对比对比。好，现在给你们做一个功课，你们看到我在这里列出马太福音五章一节到第八节，马可福音二章一节到第十二节，路加福音五章十七到二十六节，我在这里有列出来了你们快快的用五分钟的时间，我要你们就是画出他们不同的地方在哪里，然后等一下你们告诉我不同在哪里，五分钟到十分钟，你们列出那些比较重要的就是很独特的。好，你们可以告诉我吗？有什么不一样？如果你只单单看马太福音的话你可以从马可福音和路加福音里面得到其他什么资讯什么背景呢？有人用炉子抬着一个摊子来到耶稣前你知道有几个人抬？
十个。
然后他们抬这个的摊子的时候，他们遇到什么阻碍？人很多，结果他们需要什么？拆房顶，然后才可以通下，然后把这个炉子坠下来。马太也没有记载这些的这些的细节，没有，好，没有，好，还有什么呢？
路加有记载，法利赛人他叫法师在旁边坐着。
对，是路加福音有记载法利赛人跟叫法师，这个我不懂是用何本是新译本，因为 因为可能我剪贴的时候剪错。如果你们有你们可以告诉我，我们可以看。应该是，等一下我看一下。
教法师。
教法师吗？
啊，
是教法师吗？
对。
OK， 教法师。
Teachers of the law。
哦 ，Teachers of the law。所以，刚才我用在这里使用的是和合本，所以有律法师和教法师也在那边了。好，还有什么呢？当耶稣行完这个神迹之后，结果众人，你看在路加福音说是满心什么惧怕，然后结果他们耶稣知道他们在议论的时候，马太就说耶稣说什么，你们心里怀着什么恶念呢？那结果为什么有这么多的不同？是不是同一个的记载？同一个记载，为什么有这么多不同？啊，不同人写的，就好像我现在叫你们，写一个的，实况，你们要记载今天你们上课整个的过程，然后你们后来每个人交上来，我敢保证你们没有一个人是一样的。但我可以说你们是在讲骗话吗？不是啊。所以基本上到底是耶稣有没有？你看，有一些人他们会有一些的困惑，他们的信心会较小的，他们会有一些的困惑。耶稣说，你看在第四节马太福音九章四节，你们为什么心里怀着恶念呢？然后马可和路加是记载说，你们心里为什么这样议论呢？到底耶稣讲了哪一句话？
两句都讲，
怎么两句都讲？
他讲的是你们为什么怀着恶念，为什么心理议论呢？
啊，有可能，这是我们秉着敬畏神的态度，我们相信圣经的态度，然后我们想办法来调解，这是一个的可能性。好吗？所以当你们看到这样的不同的时候，你们千万不要像落入那些新派学者那种的断定，都是假的。马太他写的时候，他是为着他当时候要牧养的羊群，所以他修改他自己编的。然后路加他要写给他的群体，他也修改他编的，明白吗？他们都经常带着就这样的预设来看待使徒们写书信啊。所以当我们遇见这样的不同的时候，千万不要慌啊！这些有许多福音派的大师就是敬畏神的这些的福音派的。释经学者，他们都有尝试努力的做调解的工作，真的是很不容易。有一些真的是我们没有办法调和，但不可以因为你不能调和，没有办法调和，就是调解它，这不同的出路，然后结果你就下一个定论说啊，圣经都是人写的，都是假的，明白吗？可以吗？所以当你们就是在查考福音书的时候。如果你只单单讲马太福音，你没有看马可福音，没有看路加福音，结果你会少了什么？少了什么？一些细节了，明白吗？结果你在正道的时候，你说：“哎呀，这个人很有力，他一个人抬着摊子去找耶稣，明白吗？”结果刚好你的会众下面有一个，刚好他昨天他读了马可福音，他记得，不是讲的错嘞？怎么一个人是明明是四个？他去翻一下，哦，是四个，你就会什么？不好意思，明白吗？所以，我有遇见过，真的有牧者他，因为没有这样多时间了，你们要可怜牧师，真的是没有这样多时间哦，还要预备讲章，还要去翻四本福音书，这样慢慢的这样去把他的不同拉出来，结果他讲了一些的，就是一些的看法，结果你在其他福音书的时候，刚好看到牧师讲的这个看法是不对的，因为其他福音书已经把那些细节。记载下来，所以免得你犯这样同样的错误，你最好还是乖乖的，就是坐下来看一下，好吗？中文我不知道有没有这个 Synoptic Gospel， 就是对观福音的一本书，然后四个福音排出来，有啊，就有这个工具，就感谢主了，感谢主，好吗？你们不懂，你们可以问问他们了，一下他们知道是。 这些矛盾都是表面上的矛盾啊，我们要承认它是矛盾，但是是什么表面上的矛盾。那结果一定圣经是不假的，因为上帝不说谎，然后圣灵是漠视这些使徒的，这是我们要持守的。然后那些表面上的矛盾如果这些福音派的大师学者们当他们坚守圣经无误的时候我先跟你讲，那些保守的他们会尝试去调解的，都有很好的解释的，所以不要害怕。只有很少数很少数很少，真的少得太少了，我马太福音里面我不懂找得到给你们吗？就是这些学者会说这个是有点困难，我们不懂怎么调解，但是是很少的，明白吗？不要害怕，都有的调解的都是秉着敬畏，他刚才他就调解了，他说耶稣有可能是讲了两句话，然后马太就选择什么讲 A， 然后路加他记载 B， 有没有错？没有错的，明白吗？就像我讲了这么多话，我叫你们先写下来我讲的话明白。然后你们有一些人有选择性，圣灵默示马太选择性的写了一些的事情，圣灵默示 马可选择性写了一些的事情马可的福音应该是从彼得而来的，路加的福音是他巡游到访，他问了众使徒们，然后他记载下来的所以都是有可能的。所以你告诉他是这个表面的矛盾，不要害怕不要担心，上帝的话是真实的。好 OK 参考对观福音书有帮助吗？有吗？有啊。好，另外一个你们再给你们练习五分钟要快啊，因为糟糕，我没有知道我这么长期，所以看马太福音24:15-28，马可福音13:14-23，路加福音21:20-24，然后比较当中的福音书的不同。好，因为时间的缘故，我们就停下来然后你看在有关这个末世的时候。耶稣基督再来的时候的这个的世界的时候，因为门徒这么问，后来耶稣就这么的教导，在马太福音24:15-28的时候，你可以看到是篇幅是蛮大的，对不对？然后马可福音跟是蛮短的，路加福音就更短了，对不对？但你可不可以说路加福音不重要呢？不可以哦，因为路加福音给你一个特别的细节，是你可能你不可以忽视的。当马太福音使徒马太这样记载说，耶稣说。当你看见那行毁坏可憎的来的时候，路加福音告诉你这个的行毁坏可憎的他是带着什么来？兵了。马太有没有记载？
没有。
所以你知道这个行毁坏可憎的他是有什么兵权，他会攻打耶路撒冷，看到吗？所以这一些的细节就能够补足你一些，就是让你加深你的认识，加深你的看见，好吗？所以我只是举例给你们看了，好不好？好，好，我们现在看另外一个的事情了。马太福音26:1-12是讲到耶稣基督被一个女人用香膏来膏他的头你就可以看到马太福音26:1耶稣说完了这一切的话，就对门徒说：“你们知道这两天是逾越节。”然后后来到13的时候，就讲到耶稣后来被一个女人膏，用香膏浇在他的头上。约翰福音里面也记载了这个的事件哦。约翰福音12:1说，逾越节前六天，耶稣到了伯大尼，就是拉撒路所住的地方，也记载了一个女人用香膏浇在耶稣的头上。但这个香膏是这个女人是谁呢？这个女人是玛利亚。马太福音里面没有记载这个女人是玛利亚，但你可以看到他们里面的细节都是一样的，他们时间的编排也似乎都是相近的，所以你可以断定就是这两个的记载是同一个的事件哦。当然在路加福音里面，耶稣也曾经被一个女人膏，但是是他用他的眼泪抹耶稣的脚，用头发抹耶稣的脚，然后用香膏膏耶稣。那个是不同的事件，所以在这里的时候，你可以看马太福音和约翰福音哦。结果我要问你们的问题是：耶稣几时被香膏膏？什么？前六天了。但是马太福音哦，你看约翰福音是告诉你说，耶稣被膏的时候是 逾越节的前六天了。当你看马太福音二十六章一节的时候，在耶稣被膏之前的时候，你看到啊，在第二节，你们知道过两天是逾越节，人子要被交在人，交给人，钉在十字架上。那时祭司长和民间的长老聚集在大祭司称为该亚法的院里，大家商议要用诡计拿着耶稣杀他，只是说当节的日子不可，恐怕民间生乱。耶稣在伯大尼长大麻风的西门家里，有一个女人拿着一瓶极贵的香膏来。所以你可以看到这在马太福音里面，这个耶稣被女人膏的时候是第几天？所以到底是前两天还是前六天？
这个过两天是逾越节的话，可以理解成是在逾越节前六天那个范围内的，因为它不是说逾越节的第六天。
再过两天就是逾越节，所以被马太的福音里面他记载的时候，耶稣被膏是大概几时？到底几时被膏？你知道我的老师就很坏蛋哦，他们就说你看什么圣经无误，都是你们弄出来的。圣经几时讲圣经是无误的？都是你们这些改革中的人讲神学的人弄出来的，明白吗？所以他们是不敬畏神的，真的。我们不要采取这样的态度了。到底是几时？快点。
前六天，
我觉得是前六天。
好，你们认为前六天，有人举手？你们认为就是两天之后的举手，也有啊，有些举一半也不好意思啊。基本上你看哦，就是学者们他们那些敬畏主的那些的学者，他们有尝试的调解啊。你可以看到，就是其实这整个的事件，在耶稣被这女人膏的时候，基本上他没有记载是几时的事情，没有，他只是在二十六章一节里面讲到。过两天是逾越节的时候，然后耶稣讲到他要被卖，接下来就有一个女人用香膏来膏耶稣，他没有说是几时啊。你后来你会发现啊，使徒们他们在记载福音书的时候，他们不像我们今天一样，就是一定要按照时间的次序 来记载的，他们没有这样的，他们往往都不会这样，有这样的我们现代人的这样的概念，明白吗？你不可以说因此而他说谎，不是，他们在记载他们的福音书的时候，他们有主题的，他们有时候会按着主题而编排这样的写下去。所以马太福音在这里的时候，这个女人膏耶稣的时候没有说是第几天了，没有，好吗？如果你们有兴趣的话，你们甚至可以研究耶稣到底是几时被钉死。后来有一次我真的去研究了，哇，研究到我一头雾水结果当然有一些的学者尝试调解，明白吗？所以时间上有些时候是有一些的所谓表面上的矛盾，所以你们在看对观福音书的时候，你们不要因此而你们就接受了高等批判，好不好？高等批判的意思就是以理性来批判圣经，来断定圣经是否可信，什么东西是可以接受，什么东西是不可以接受的，好不好？好，所以福音书他们在记载事件的时候，你们要清楚有一个概念，就是他们没有义务，就是一定要按照时间的次序，他们没有。你们后来你们阅读多了之后，你们会发现真的是如此的。好，现在我们再继续的看哦。当你们解经的时候，你们有一些的原则一定要抓住很简单的，这些都是主日学的程度。所以因为我原本是以为第一年的学生来的，所以我就告诉你们啊，你们就当着补习了啊。你们在解经的时候，你们一定要记得，就是词汇本身它是有可能有不同的意思的，中文的词汇都有不同的意思，英文的词汇一个词汇单词都有不同的意思的。那结果你要怎么找出这个的词汇本身的意思是什么呢？打个比方，当我说关云长是很红的时候是什么意思？他脸很红。周润发当年很红是什么意思？他很有名气啊，因为他脸都不红啊，对不对？现在亚洲股市很红就上涨了，对不对？所以这个很红是不是有很多不同意思？有没有？那你怎么取决这个的字的意思呢？字句本身就会定义这个词汇本身的意思是什么， OK 好吗？ 所以一个的吃，一个的吃，你们有时候不要就是紧紧就抓着一个的吃哦，那咬紧不放，就是这样了啊。结果然后你就抓了这两个字，然后你去正道，但结果你不顾那个词汇，基本上在那条整一行的词汇字句里面所要带出来的意思，结果你会解错经的，明白吗？好，可以吗？基本上读圣经的时候，就好像你买保险的时候，你看报纸的时候都要看上下文的。然后如果保险的公司告诉你说你买了保险之后五年之后会给你100万，那你就高兴的半死，哇，这个保险真好，100万。它其实有一个注脚说啊，只有你死之后才赔你100万啊。你说我不管了，我不管下文，我只管这一点，因为他说买了就给赔我100万啊。你明白吗？这个叫什么？断章取义。 OK, you pull the words out of context, the sentence out of the context。好，所以当圣经指天下人的时候，是不是一定是指所有世上的每一个人？是不是？
不是，
不是啊。圣经讲天下人，不是天下人哦。圣经讲全世界的人，不一定是全世界的人哦。结果怎么办？啊，你看啊，你看注脚啊，路加福音二章一节，当那些日子，该撒雅姑士都有旨意下来，叫天下人民都报名上册。有没有包括华人？有没有包括印度人？有没有？有没有包括住在美国的印第安人？没有啦。所以天下人是不是天下每一个的人？不是。所以路加讲变化，路加有没有讲变化？没有。他的天下人的意思是什么？当时整个罗马帝国的天下，明白吗？所以字句本身会限定那个词汇的意思的范围。所以你看啊，叫天下人民哦，英文是 all the world, 每是全世界 OK, 但它不是真的是全世界的每一个。所以解经的时候一定要看字句，不只单看字句，还要看上下文，你不然解经解错的几率是很高很高的。尤其是系统神学书，有些系统神学书它的教义是对的，但它使用的经文是错的。所以你要明白，因为系统神学家他们在研究教义的时候，他们没有那个时间，就是每一节的经文就是看上下文好好解经的，所以有时候他们使用错经文是可能的，好吗？所以要小心好好的解经。好，神学也是重要的。等一下我会告诉你们系统神学、圣经神学、解经三个不可缺一。好，好，现在我让你们看到这个的字，你开有称义你可以看这里有那个网页这个网页是那个原文的，都是翻译成中文很好用所以你们不要怕那些会 用原文的，你也可以使用这个你开有大多数的时候它被翻译称义，就是我们所熟悉的阴性称义。但是这个称义本身这个的词汇，它有不同的意思第一，在这个 Strong Bible Strong Dictionary 是伸张公义；第二，就是称证明为无辜，宣告为义；然后还有2A 就是证明人是无辜，被宣告为义人；然后2B 就是神对人，神证明人那个人是无辜的，神宣告那个人为义。还有第三个解释就是得以解脱存全；第四，证明为正确证明的意思。所以单单一个词汇它就有不同的意思了，你们查中文字典的时候也是对不对？一个单词有很多不同意思结果那个单词的意思怎么来奠定呢？你要看那个字句，那条句子本身就会让你知道到底这个的字是什么意思。有些时候我的儿子小儿子回来就问我说，爸爸，这个字是什么意思？我也不知道怎么跟他讲，我说你告诉我这条句子是什么，我才可以告诉你吗？不然你像，因为那个字本身是有不同的意思的，好不好？好，所以你看了马太福音11章19节你看马太福音11章19节在这里这个的尼卡有原本就是在罗马书被翻译成阴性称义的称义，结果在马太福音11章19节的时候
被翻译成为是，或者是显为是。ESV 和ESV 他们就不管了，他们就把那个就翻译成 justified， 新译本就翻译成证实。所以如果你看那个的和本，就显为是可能你还不太清楚到底要讲什么。那你看新译本的话就是证实是公义的你就很清楚了。所以你看到这个字在罗马书里面经常被用来做是称义，在这里的时候被使用来做什么？证明。为什么呢？那个字句本身会限定那个词汇的意思，好不好？好，翻另外一页，另外一页。你们不要担心你们不会用原文哦，这里有一个原文的工具，你们看那个网页上面很简单的，它有中文的翻译还有原文，然后你用那个鼠标，叫鼠标吗？ mouse 叫鼠标吗？箭头啊，就是你指向那个的原文的字，它就会告诉你这个原文的字是什么字。 OK， 所以你看到这个下面的这个的指标是 dikaio， 就是它的原型，它的 lexical form。 它旁边的那个为什么多了几个你不熟悉的字呢？因为它是后来加了变成动词，它会像 tenses 就是 tenses 怎么讲时态的时候，结果它会有一些的变化，结果你不用担心的，旁边这里都是它的原型词典好吗？然后结果它会告诉你它旁边的时候 OK， 它是这个动词，然后是第一简单过去式，然后它告诉你是第三人称这一些，然后它的原文，它的原型词典就在旁边，好不好？所以有些时候你们是可以有人你可以记得这个网站，有一天可能你们看释经书的时候，他讲一些的原文，你不知道他真的讲的对不对，你可以去用这个网站网页查一下，好不好？当然基本上你们不要害怕哦，因为就算那个人会原文，我告诉你99%读过原文的人，一年后他会忘掉一半，第二年后他会忘掉98%，第三年后他会忘掉99%。所以我已经是三年过后的人，所以我现在只能用一些工具工具就好像是这样的类似的工具，不过我用英文的，我用工具来看所以不怕的，没有什么好怕人的。他说他读过原文，我告诉你第一年就什么他就忘掉一半了，第二年他忘掉98%了，第三年他忘掉99%了，真的，他可能连后来都发音都不会发音，这是真实的哦。只有那些每天泡在神学院里面的那些教授每天搞原文的，他真的才会的，好不好？但是你们要小心，今天很多搞原文的，他有些时候他们有 PhD PhD 就是博士英文叫 permanent head damage。permanent head damage 的意思就是头脑坏。福建话叫头卡派。permanent 就是永久P 嘛。head 就是头。damage 就是坏了。就是他们拿了那个博士学位之后，他们头卡派。就是头脑坏了。结果他们不秉着敬畏神的心结果他们接受高等批判，就是批判圣经，批判来批判去。拆毁人的信仰。好不好？所以你们不要害怕。有这么多的翻译本。你可以挑战他，你真的可以比其他的，你可以比和合本翻译的还好吗？你可以比新译本翻译的还好吗？如果真的是这样，为什么他们不请你来翻译？你不要怕他们的，真的。所以他们经常会用原文来压你不要怕他们。我们有这么多译本你告诉我说你的翻译是最好的我查看英文的译本，没有一本英文的译本跟你的翻译是一样的哦，和本新译本也不一样哦。像你真的是很顶尖的，你最好去写一个的论文给那些圣经公会，叫他们修改一下，真的。所以你不要怕他，好不好？所以没有什么好自夸的，可以吗？结果一个字的时候你知道我有一次我到灵恩派大型的巨型的灵恩派的教会巨型20,000人的，我去，哇，那个牧师好厉害啊！用原文讲到用原文我都吓到一跳，结果害了我那时候手机没有这么先进现在手机一查一下那个软件一查就知道那个原文的字了，
所以那时候当时候没有办法查，我多么希望我的原文字典就在旁边，要看看这个牧师到底讲的对不对。他就用一个讲讲，就用一个原文，然后就告诉我什么这个是什么意思。但是我告诉你，不这么简单。就算你会原文的话，你要知道这个字的本身的意思，你必须回到什么字句，字句会限定那个字本身的意思，明白吗？字句本身会被上下文来牵动，来影响，来决定这条句子的意思是什么。而且不能单单只看上下文哦，还要看整本圣经，整个神学来审核。哦，这个是系统神学，还有圣经神学。所以解经是一个过程，一个循环，好吗？有，我会不会讲的，你们听得懂我讲什么？可以啊，时间到了，我们下次再讲。